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那有关欧卫的这个卫星啊，转播新唐人的这颗卫星的所谓技术问题呢，现在暴露无遗了。根据记者吴江界的新闻报道说，那所谓的技术问题就是欧卫的总裁大脑出状况了。根据这个明慧网的报道说，记者吴江界讲，欧卫为了迎合中共压制新唐人，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记者吴江界组织7月10号发布消息讲，欧卫公司关闭了新唐人的大陆信号，并非他所宣传的技术问题，而是早有预谋的政治举动。欧卫公司总裁为了取悦中共和换取商业利益，在奥运开幕之前的几周，这个中国民众最需要听到未经过过滤的这种新闻信息的时候，刻意选择了关闭新唐人电视台，成为了一项压制新闻自由的中共独裁集团的同谋。那记者吴江界组织他在这个披露的新闻稿当中是这么说的，6月23号欧卫在北京的代表在一场以为是和中共宣传部官员的对话当中说，这是我们首席执行官的决定，我们可以关闭任何一个转发器。那关闭新唐人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不断受到中共政权的抱怨。那两年前，中共广电部就不断重复同样的话，先关了新唐人电视台，然后我们再谈。这里呢，就大家可以有几点可以说出来。第一，我记得在前两次节目当中我们提到过，实际欧卫这件事情很简单，就是个生意的，就是生意。那生意跟生意人跟政客，其实呢，它本质的当中呢有很多类似之处，大家交换利益。那这里呢，根据这个23号这个记者吴江界所透露出来的消息，可以明确看出这是生意。跟谁做生意呢？是欧卫跟中宣部的官员。所以我们讲过，在国内没有新闻，只有宣传，所有的新闻呢都是宣传的材料。那欧卫呢，他也瞄准了，或者我说瞄准的意思呢，为什么成为帮凶呢，甚至成为不好的东西呢，他直接找对口了，他不是找什么这个那个，他是找中共的宣传部，中宣部。而且他也明确讲说，广电部在两年前就重复这样的话，先关了电视台，然后咱们再说，这是中共一贯惯用的一种手法。至于给你什么不知道，给你个未知数，但是呢，你先干什么告诉你的却很清楚。那针对这个记者吴江界组织所暴露出来的这个事实呢，那在整个欧洲政坛呢引起了反响。那首先呢，欧洲理事会的副主席对此事表达自己的看法，他自己讲说，这本身是一大丑闻，中共将加速灭亡。那根据人民报的报道说呢，就在7月11号，瑞典驻欧洲理事会的代表团的主席，欧洲理事会的委员会的副主席叫林德。那林德呢，他亲自写信给这个欧洲卫星公司的总裁，而且向媒体发表了自己的新闻稿。他要求欧卫呢尽快恢复新唐人的播放信号，而且在接受大纪元的记者采访时明确讲，这是一大丑闻，欧卫的这种做法呢将会加速中共的灭亡。林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欧卫公司中断新唐人的播放信号，并且奇怪地声称是技术问题所造成的，事实并非如此，电视信号是他有意中断的，他希望能与中共有更多的交易，关闭这个特殊的电视频道，这违反了欧洲准则及法国条约，欧卫是法国公司，这是一大丑闻。而且其实呢，这包括他跟新唐人所签订的合同，这是具有法律效益的。那在这种事情暴露出来呢，我相信欧卫下一件事情就得考虑要赔新唐人多少钱了。而林德在写给这个欧卫公司的信当中明确讲说，贵公司于6月16号中断了唯一不受中共控制的独立的中文电视台新唐人电视台的转播信号，自04年以来，该台深受百万中国观众的信赖，同时也遭到中共统治政权的千方百计的打压。欧卫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看不着的一个大气泡，原来有一个消息说，到现在呢，中共并没有给欧卫任何的合同。中国人北方啊， 农村有句话叫狗咬碎棚，就一场空，咬完了什么都没有。其实呢，欧卫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么个局面。就像我刚才讲的，他不光是这么个局面，那下一步我觉得新唐人就应该提出法律上和赔偿上的要求，因为这种明目张胆为了自己的利益，看不着的利益和以为的利益，向中世界上这种最大的独裁政权屈膝献媚，那真的是丑闻，不只是丑闻，原其实是人性的可耻的一面和利益的一面暴露的无疑。那身为欧洲议会的副主席呢，林德呢，不光是有关对欧卫这件事情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在第一时间写信给欧卫。那同时在12号，也就是星期六，当他得知在香港有这个声援4000万人退出中共相关组织事情的时候呢，也在第一时间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人民报登了另外一条消息，讲欧洲议会副主席林德和贾贾祝贺香港4000万退党的游行。那林德在他的发言稿当中提出来是这么个说法，说庆祝4000万退出中共是个重大的活动，中共体制终将解体，这对全世界尤其是中国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他说记得呢，在2年前他们在谈论700万人退党退团退队的时候呢，他说仅仅是2年前的事情，那退出共产党相关组织的人数如此急速的增长，这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在奥运临近时呢，这种做法和这种表现呢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为什么呢？是原因就是在奥运之前，在中国人权与民主问题的极端的恶化。而他这里提出来一个非常特别的，但是呢我觉得是很精准的一种说法。共产党说，共产党当然害怕他的解体，他的体制瓦解。很多人依靠这个体制呢捞了很多的金钱和权力。这是一个权力问题，而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他确实点到了今天中共的维持这种所谓的意识形态的一种说法，他真正的目的是贪欲和权力。林德的说法，对共产党的说法，就是他是金钱与权力，而不是意识形态。这种定论呢，其实马上就有一个佐证。网上最近就流传另外一个消息，这不是流传了，这是事实了。他说嫖妓超过了100的市委书记正在和两个妓女鬼混的时候呢被抓了。长春市中心叫吉隆坡大酒店内，前长春市市委书记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米凤军正和两个妓女鬼混时，中纪委专案组人员出现了。姓米的这个人呢，大概才从1992年左右就开始担任这个长春市的市委书记市长，这样一连下来，而被抓的时间呢，他仅仅离开这个职位呢大概2-3个星期的时候。那具体细节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可说了，因为这种事情太多了。而且中纪委抓他，他记住，他不是正经的法律系统抓他，而是中共内部的所谓这种监察系统。这种监察系统大家可能觉得是一件好事，其实你细想想，它超越了公检法，超越了正经八百的法律系统，也就是说呢，是黑帮内部的一种帮派之间的一种做法。那我们普通中国人竟盼着清官，昨天在一个节目当中还说希望包青天出来，那包青天也是人呢，你希望出来一个官，好官出来，这好官对于这整个体制来讲他又能怎么样呢？赵子阳又何尝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一个好官呢？今天的温家宝又何尝不是一个好官呢？但是他能怎么办呢？温家宝大不了就说一句，人民养活了你们，你们看着办吧，他也就这样，对吧？所以体制的问题不是某一个人能够改变的。当整个中共体制这种局面出现之后，像这种官不到处都是啊，因为不是这样的话他也当不了啊。而且大家记住，他从92年到今天，离退休之后没有几天，十几年，将近20年的为官，今天他出来一个60多岁的人，将近70岁的人，他去嫖娼嫖妓，他可是在他自己工作的场所的这个管辖范围之内的大酒店里被抓的。换句话说，他进门的时候谁不认识他呀？他为什么能干呢？ 为什么大家伙还捧着他干呢？那而且他干也不是今天干的，对吧？他十几年来，近二十年估计都在干这事儿。那今天出事呢，是有另外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靠某一两个人，靠所谓他黑帮内部的中纪委的这种说法来遏制腐败，那是不可能的。那如果我们对等的说法，天灭中共还不就是一个时间问题，或者说天灭中共不就正在进行着呢吗？下面这条消息大家很简单，其实一直在有，就这种消息呢不一定被很多人呢能够觉得警觉起来，但是它发生在我们周围。他说一位女大学生被骗到陕西山区的一个悲惨的结局，就是很简单了。他说一个大学生叫做雪梅的，被人卖到这个山西的山区，卖给了一个单身汉。那结果呢，他还生下了孩子，虽然他被解救出来，但是他的孩子没办法跟他走。那大家看到就是简单的照片了，这是当事人。那这应该是被解救的过程，所谓警察，大家看到这是怀里抱的是他的孩子。那完了，就是这么段消息。我们看下一个消息，是开平中学的一个女生公开被自己的同班同学集体奸辱，而这个同班同学里面呢包括七个女生和四个男生，是因为这七个女生呢结成类似黑帮的这种东西。那这个被奸污的这个女生呢把他们这个事情呢说出来，其实是七个女生为了报复她的同班同学而找来另外四个男生把她奸污了。那除此之外，这七个女生还要求这位受害者呢自己打自己的耳光长达六分钟之长。而整个这段录像片呢大概有七分多钟，被放在了网上，放在视频上。那整个这过程反映的大概就是这么个故事。那我想说的意思就是，结合上面一个女孩子女大学生被卖到了陕西山区里面，那她表现出来的是社会底层的人们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今天所谓生活的一部分。那我想说，整个它展现出来的概念是人道德的，就是今天大陆普通人生活道德的一个道德基准的环境已经没有了。一句话，什么叫道德底线？年轻人为什么干这种事情？女孩子合起伙来侮辱另外一个女孩子，是自己的同班同学，而另外的同班同学的男生就可以肆意的去侮辱这个女孩子，把她做成录像片还放在网上。为什么整个一个社会形成了这样？其实还是那句话，这是整个体制造成的。那所谓共产党也说，既要抓精神文明，要抓什么这文明那文明，什么文明，你从整个从上至下，从江泽民到他的各级的这个中共的所谓这个书记，一直到下面，不都是如此吗？刚刚发生的瓮安事件不也是类似的事情吗？那百姓之间的仇恨，他们之间为什么可以下手这么黑，这么狠，这么惨无人道呢？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惧怕任何后果，他觉得人不过如此，今天就是这样，所以他没有一个道德的理念的一种追寻了。人们对神的敬仰，所以敬畏神，惧怕自己下地狱，所以约束自己的道德。但是今天中共摧毁了这些，整个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是钱和欲望以及权力。所以今天普通百姓当中出现这种现象，难道是偶然的吗？它一定是普遍的，暴露出来的一定是少数，它可能暴露出一个，下面已经发生了一万件。然后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